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写揭露迫害文章过程中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水晶。以下是我在写揭露迫害的文章，在协调整体配合同修的过程中，修去各种人心的点滴体会，在此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在写揭露迫害文章中去人心。我出生在中共大跃进年代，小学中学所学的文化都是背毛语录、喊革命口号、唱英雄战歌。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协党教育部门工作，脑子里装的都是协党文化，写工作总结用的都是党八股，传统文化在我脑子里几乎是空白。我最初写的揭露迫害的文章，同修看了都说我争斗心强，没有慈悲心，说理部分空洞，强加于人，叙事部分用词有些夸张夸大，缺少真实性，加上后天养成的观念和常人的执着心，我发现撰写一篇干净没有党文化说理性强的揭露文章真是很难。而去这些东西，我经过了一个很苦的磨练过程。比如有时写完一篇稿之后，自己感觉挺好，特别是某一段写得很精彩，某个词用得也很恰当，可是文章发表后结果都是反的，那个精彩的段落被删除了，恰当的词也被修改了。再比如费了很多时间将本地迫害事实整理出来了，面面俱到，自己觉得写得很认真，材料搜集得挺全面，揭露得比较彻底，从用心程度到文章内容都该得到编辑同修与读者的肯定。可是没过两天稿件给退回来了，并且要求大量的删减，二三十页的文章要求缩减到二三页。开始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人心受到强烈的冲击，通过学法向内找，悟道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在帮我去这些不好的人心，我就背师父相关的法，同时发正念清除这些干扰我的人心。编辑同修修改过的地方我都认真的看琢磨，在心里记着，跟同修学。明慧网发表的整体揭露迫害的文章，几乎每篇我都认真看，看看同修是怎么写的，学习同修的长处，找出自己的差距。明慧网发表的关于写作方面的一些交流文章，我都花时间去看去学，逐渐的那些不好的人心就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后来写作水平提高了，文章发表多了，人心又有点膨胀。比如打开明慧网一看，主页面发表的揭露本地邪恶的文章很多都是我写的，潜意识中心里有一种美滋滋的感觉，背后有欢喜心、显示心、功利心、求名心。意识到这些人心后，我就学法向内找，发正念清除这些不好的人心。第九届法会我参加了，我写的交流稿很多内容本地同修都知道，我的交流稿被明慧编辑部选登后，我的人心又冒出来了。与我走得近的一位同修到我家，我禁不住告诉他我的心得交流发表了，问同修看了没有，同修异常平静地回答声看了，就再也没说什么。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我写修炼体会的时候很多地方都是流着眼泪写的，你看了怎么这么平静？但我马上意识到是显示心、欢喜心，赶快去掉它。一个月后该同修到我家，刚坐下就告诉我他昨天又看了一遍我写的交流稿，把他哭得稀里哗啦，卫生纸擦了一堆，而后说真怪了，我第一遍看的时候怎么一点都没感觉，这次看了不知怎么了，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我悟到这是慈悲的师父为去我的人心所做的巧妙安排，这次同修怎么说我的心都不动。随着心性不断提高，邪党文化的东西越来越少，人心也越来越淡了。每当同修鼓励我的时候，我都会告诉同修一切都是师父在做， 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帮助弟子去掉这些肮脏的人心，而且我还深深地认识到，一篇有力度的揭露迫害的文章能够在明慧网上成功发表，那绝不是写文章的人自己的功劳，而是本地多名同修乃至整体积极配合的结晶。比如有时为了核实一个问题，同修们要去好几个地方，从城镇到乡村走很远的路，大家没有一点怨言，乐呵呵的。我常常被同修的无私境界所感动，所以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写好，不能辜负同修们的付出。几年来我在写稿中一直把维护明慧网的声誉、为法负责、为众生负责摆在第一位，切实写出干净、实在、事实准确的报道来。二，帮助同修走出来揭露迫害。从中共迫害法轮功至今，我一直是本地主要协调人，师父要求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那么我做协调工作的宗旨就是帮助同修提高，走出来正实法，树立自己的威德，圆融师父所要的。邪恶最怕曝光，特别是我们每个遭受迫害的大法弟子，如果都能站出来揭露迫害，会令邪恶更加胆寒，就能更快更彻底地解体邪恶，开创整体修炼与救度众生的好环境。近几年中，我与几名同修一起配合，将能够找到的本地所有被非法判刑劳教的大法弟子逐个与他们在法上交流，帮助同修在法上认识法，揭露迫害，铲除邪恶，救度众生，是每一个大法弟子的使命。去掉怕心，树立正念，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大法无所不能。通过交流，同修们明白了法理，去掉了怕心，带着很强的正念，把自己被迫害的经历以及家人被株连迫害、被强行勒索的事实揭露出来，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同修们都很受鼓舞，添加了正念，更加信师信法。参与整体配合也是锻炼同修走出来的好机会，本地有部分同修心里明白大法的珍贵、机缘的难得，心里非常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可是就是迈不出那一步。面对面讲真相、发神韵光盘、发放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都怕被人举报，打真相电话、做资料怕被人定位绑架，有的人不会讲真相，张不开嘴，有的是家庭阻力太大，求安逸心强等等，各种原因障碍着不能堂堂正正正实法救度众生。其实他们本人也很着急，我们与他们一起切磋交流，共同在法上提高，通过整体配合的事情，一个一个将他们往外拉，根据他们的心性标准、承受能力、个性特点、爱好特长，给他们安排不同的角色，在参与整体配合中锻炼成熟，逐渐走向独立。去年下半年，本地几名大法弟子被非法判刑入狱，其中有两名同修被迫害致残，这两位同修的亲人都是走不出来的大法弟子，我与本地同修交流，让家人聘请正义律师来帮助查清迫害同修的所有部门和凶手，让被迫害同修的亲人配合讲真相、要人，另找两位走不出来的同修帮助协调、反馈信息等。亲人和律师一起去监狱、监狱管理局、公安局、派出所等迫害部门讲真相，要求放人。反复几次以后，同修们胆子大起来，说话底气也足了，当面给世人真相光盘、真相小册子，也不觉得胆怯了。经过半年多的磨练，同修们心性提高很快，人也成熟了许多，整体的正念之场强大了，走出来的同修也越来越多了。三，放下自我，配合整体。在多年揭露迫害中，我深深地感悟到，只曝光本地某个人和某个部门作恶是不够的，要将本地区整个迫害系统全面揭露出来，才能更进一步的解体邪恶。所以我就从政法系统到市委、市政府，所有参与迫害人员的犯罪事实全面搜集整理。而当我整理的有基本眉目的时候，师父又点化我，把周边的市县区也协调起来，一起揭露迫害。我悟到，这是师父让我们更大范围的形成整体，更彻底的消灭邪恶，是师父政法的需要。以下我就谈谈我与周边市区同修在配合中的修炼体会。开始与周边地区 AB 两市区的同修交流此事的时候，同修都说路是对的， 也是很必要的，但是都有畏难心理，因为都不会写文章，特别是写系列迫害文章，感觉像盲人摸象，摸不到边，很茫然。还有就是把本地同修都协调起来曝光邪恶，为整体揭露迫害提供基本素材，难度太大。针对同修的思想阻力，我就与同修站在法上交流，只要我们正实法的路走对了，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师父一定会帮助我们的。同修们表示认同，我跟同修商量先分步骤去做，这样有信心做下去，没有压力。第一步，我告诉同修将明慧网上发表的与本地相关的揭露文章和信息全部下载下来，回笼到一起。第二步，再将这些材料分类，比如被迫害致死、致疯、致残、致病，被非法劳教、判刑、关入洗脑班、刑事拘留、经济迫害，以及家人被株连迫害的所有情况等。第三步，再按照分类题目进行分工，同修各自单项整理。第四步，将本地区整理好的内容合并。最后，我再将大家整理的内容合并，将我们整个地区的迫害事实整理出来，我们达成共识，就都分头去做了。可是在做的过程中，旧势力给我们制造了重重阻力和磨难。就在我们顺利的一步步向前推进的时候， AB 两市负责撰写的同修先后被绑架了，恶警抄家抢走了 B 市同修的电脑和 U 盘， B 市的同修被放回来一人， A 市同修被判刑入狱。面对着巨大的压力，我没有动摇，同修担心我，我说没事，师父一定会加持我们把这件事情做成，走师父安排的路，谁也挡不住，我们要有始有终，不能半途而废。邪恶越是疯狂，正说明我们做对了，因为他害怕了。不多久，我在信箱里偶然看到了明慧网编辑部发给 B 市同修的回复，原来 B 市同修将他们整理好的稿件上网了，这完全出我意料之外，因为关于我们地区的材料我已经写完了开头部分，同修怕拖延时间耽误救度众生，着急上网，这也没错，可是我们是一个整体，大家商量好的事情想改变也应该跟大家说一声，没有这么做事的。而且为了整体揭露迫害，我们市的材料都压下来了，我的人心被触动了，有些委屈，挺不是滋味，有一种被踹了一脚的感觉，但我很快冷静下来了。我想问题一定出在我这儿，我坐下来静心学法，向内找，找到了自己求名的心，执着于自我，正实自我的心。师父要大法弟子都能走出自己正实法的路，师父叫你协调，可不是叫同修都听你的呀。看到同修把稿件上网了没告诉你，心里就难受，这不是妒忌心、求名心吗？还有恶党的掌控欲，多可怕呀，我的心一下豁亮了。谢谢伟大慈悲的师父将我这些肮脏的心给暴露出来了，我心里跟师父说，我一定放下自我，去掉人心，圆融整体。我看了明慧编辑部给 B 市同修连续发了两次催促修改的信息，我想编辑部的同修和 B 市同修一定都很着急，我就先给明慧编辑部发了一份短信，把 B 市同修的写作水平和我们整体配合中被旧势力迫害的情况写给了编辑部同修，编辑部同修很快给我回复，说 B 市稿件正在编辑，近日就能发表，我心里感动得流泪了，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明慧编辑部同修的理解和支持。我又给 B 市同修发了一封短信，坦诚地讲了我的想法， B 市同修回复说很抱歉，稿件发到信箱里叫大家给看看，不知道是谁给上网了，修炼中哪有偶然的事情。我坐下来继续向内找，找出自己一大堆人心，我又与 B 市同修交流，并将这些不好的人心曝了光， B 市同修也向内找，后来得知 B 市同修找当地写文章好的同修帮助修改上网的，这一切都是师父巧妙的安排来暴露我那些肮脏的人心，我真是一个不争气的弟子，让师父操心了。此后我和 AB 市同修继续配合，我们还共同合作写了一篇揭露迫害文章，没有你我高低之分，互相理解，互相帮助，非常融洽。这一切都要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弟子叩拜师尊。
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整体配合成功营救同修，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与同修们分享正念闯出派出所整体配合在营救同修中救度众生的经历。2014年7月的一天，一个同修突然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去外地发真相资料，因为没有准备，想跟同修商量，今天别去了，明天去吧。同修说已经定好了今天去，否则这一个星期都有雨，去不了。我想那还是配合大家吧，我准备了一下，四个同修两辆摩托车，两人一组就出发了。每次这位同修的摩托车骑得都很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次却快得出奇。开始资料发得很顺利，就在我手里还剩一张光盘时，突然从胡同里窜出来十几个警察，一边大声喊着他们这儿呢，一边气势汹汹地向我们冲过来。我身边的同修推了我一把说你快走，随即用他自己的身体挡住了追上来的警察。一个警察把同修拽住，另一些来追我。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四五个警察就像疯狗似的把我紧紧地扯住了。最终我们四个都被他们抓了，他们硬把我们往车上拽，我们都不上车，开始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但不听，还骂骂咧咧的，强行把我们四个绑架到了派出所，非法扣押了同修的摩托车等财物。危难之时，师尊护我回家。我们四人中三个人的家是资料点，我发出强大的正念，并请师尊给我们家都下上安全罩，不准邪恶进家门。大法弟子修炼的路由师父安排，一切生命不配迫害。我们家中的大法书、真相资料、耗材、机器都是大法资源，是救人的，绝不允许邪恶干扰迫害，绝不许对我们抄家勒索。恶警们问我们姓名住址，我们不说，他们就把我们手铐连手铐的铐在一起，还罚我们站一排。一个同修讲真相，我就配合发正念。我看到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抓到了我们修炼中的不足，而操控警察对我们行恶，我们有不足，邪恶也不配迫害。我们的一切由师父安排，大法弟子由师父在管，我就请师尊帮助。我看到师尊的法身为了保护我们，对另外空间的生命说，特殊历史时期，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就退下去了，这边警察没有了邪恶生命的操控，也就恶不起来了。罚我们站的派出所所长对我们说，到那儿坐着去吧。接着又来了国保队长和公安局局长、科长对我们进行非法审讯，问我们家住哪里、叫什么名字，我们不回答，只讲真相。我说法轮功是被迫害的，我们只是为了做好人，就遭受了长达十多年的残酷迫害。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明白真相得救。目前迫害法轮功的一些主凶薄熙来、王立军被判入狱，周永康被逮捕审查，李东升、苏荣、徐才厚等被移送司法审判，江泽民和曾庆红恐怕也来日不多了。现在谁都在远离中共、远离灾祸，谁愿意去充当拔橛子的人，来一个我们就讲一个。在这个过程中有警察还三退了，派出所所长对国保队长说，他们几个就不用做笔录了，这里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世人包括警察都应该正面听真相，而不是给大法弟子制造磨难。我心里跟师父说，请师父帮助弟子回家。一个国保警察幸灾乐祸地对我说，你师父怎么不来救你呢？看谁能来救你。我跟他说，我师父会来救我，我不归你们管，一切我师父说了算。师父讲，在众生面前，你的话一出口，你的念一动，就能使不好的因素解体，就能使毒害世人的在人的思想因素中的不好东西解体，那么人就明白了，你就能救了他。见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过了一会儿，派出所所长来告诉我，外面有车来接我回家，我和另一位同修被无条件释放。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一重要的是向明慧网发消息。回家的途中，听说另外那两位同修被劫持到了外地看守所，我没有回家，直接就去了一位被绑架的同修的家。到他家只看到那个十多岁的孩子一人在家，同修被绑架的事儿孩子还不知道。我想同修还没有回来，家中的大法资源不能有任何损失。我简单的对孩子说了一下情况，就与孩子一起收拾他家中的资料、耗材、机器，把这些东西从四楼抬下来，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从同修家出来已是晚上9点多，我走到家门口一摸口袋，没带家门的钥匙，就去了一位同修家敲了一会儿门，没有动静。看到同修家里没有灯光，想必同修没在家。已是晚上10点多了，不知道同修们是否已把同修被绑架的事发给了明慧网。被绑架的同修家属知不知道亲人被绑架，再去找其他同修吧。同修家人都有常人，这么晚了还不方便，回自己家吧，还没有钥匙。我请师父帮助，突然想起我妈妈那里还有一把我家门的钥匙。我离爸妈家有7-8里路，赶到妈妈家，爸妈早已经睡了，听到我按门铃还是给我开了门。我心里着急要营救同修，拿到钥匙后快速往家返，进门顾不上吃饭，立即打开电脑上明慧网，网上还没有我们当地同修被绑架的消息。我把这件事情的经过概括地写了一下，发给了明慧网，接着我又把这一信息发给了所有与我有联系的同修，征得海内外同修的帮助。这时天已经亮了。整体配合曝光邪恶，救度众生。我又把同修被迫害的详细情况写了出来，成文一看还缺少参与迫害的人员的信息，我赶快找同修们想办法。因为是在外地被绑架的，我们当地同修不太了解那边的情况，只给我提供了一些我们当地公检法人员的信息。怎么办呢？我去了亲戚那里，一个亲戚给我提供了那个地区国保队长和公安局副局长的姓名及电话号码。我又找到一些参与迫害者的照片，我马上把这些信息发到了明慧网，同时给我们当地同修及外地与我有联系的同修各发了一份。这篇报道很快就在明慧网刊登出来，同修又编辑了真相传单在当地散发。接着同修找来了2014年我们当地和绑架我们的公安大队所管辖的地区的电话号码簿，我立即发往明慧网。被绑架的同修家人在得知同修状况后，就去公安局、派出所、看守所要人。家人先到派出所，警察推诿说同修已转到了看守所，让家人到看守所。当赶到那个看守所，他们也往外推，再到公安局，警察竟然恐吓家人。这一趟家人不但未见到同修，还被骗走了几百元的所谓伙食费。家人很沮丧，对我们说了些埋怨的话。对不修炼的家人，我们理解但不为所动。大家坚持高密度发正念，彻底解体对同修和家人进行迫害的一切邪恶因素。同修回家了，同修们及时清除了自己头脑中的负面思维，向内找，归正自己。我找到我有怕心、求安逸的心、惰性、依赖心等人心，但是我相信一定能在大法中归正。大法资料、机器、耗材是救人的，邪恶不许动，绝不允许恶警抄家勒索同修钱财。大法弟子的修炼中，师父绝对没有安排被绑架、抄家、关押等等迫害，我们也绝不承认强加给我们的一切迫害。我们不想同修的不足，只给难中的同修加正念。修炼人有不足、有执着是正常的，同修在修炼中都能对照大法归正，我们就是给同修加正念，就是信师信法，就是解体邪恶。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地方，我们要通过营救同修这件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同修哪怕被非法关押一天，我们都不能承认，根本不承认任何迫害。我们每天高密度集体发正念，我们继续努力找相关人员讲真相，家人也不气馁，一再到公安局、国保大队、看守所等处要人， 让他们必须放人。此时国内外的同修向有关地区民众发来了大量的真相彩信和打来语音电话帮助我们救人。海外同修的电话打到了派出所、看守所、公安局、国保大队，大大的震慑了邪恶。我地同修交流切磋，整体配合，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干扰世人接收真相彩信和语音电话的邪恶因素，让得到信息的所有世人都能得救。警察背后的邪恶清除了，明白真相的世人开始觉醒，对破坏法轮功学员这件事进行谴责。两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中的一位先无条件被释放出来，大家继续努力，让邪恶必须无条件立即释放另一位同修。同修不到家，我们正念不停，讲真相没放松，另一位同修也无条件被释放。两位同修一路讲真相，不配合邪恶的任何要求，不签字，零口供，不但同修堂堂正正地回到家，大法书和资料没有受到任何损失，非法扣留的两辆摩托车也如愿地要了回来。在这其中还有个小故事，两位同修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便和家人去了绑架同修的那间派出所，想要回被非法扣留的摩托车。他们到了那里，不知派出所怎么走，就给所长打电话，但总打不通，于是给所长的媳妇打。那天我们几个被绑架到派出所时，所长媳妇正好也在那儿，我们还给他讲过真相，并劝他做了三退。他媳妇接了电话，胆胆突突地问，你是谁呀？同修说，我们见过面，我找你丈夫，他在哪儿呢？我们来要摩托车。他媳妇说，所长现在不敢带手机了，自从抓了法轮功学员后，他俩的手机都打爆了，每天不停地响，特别是国外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说他现在正在派出所呢，让我们赶快去把东西拿走吧。最后他说，你们法轮功真抱团，太厉害了。同修和家人来到派出所说明来意，所长和警察早已经没有了绑架同修时的气焰，都静静地听同修讲了真相，并说他们都明白了。说完很热情地领着同修去取摩托车，看到摩托车没有油了，还帮助同修给摩托车加了油。此次正念闯出派出所和营救同修的经历，使我深深地体悟到了大法的庄严伟大，我时刻都能感受到慈悲的师尊就在身边，在点悟着我，看护着我。海内外大法弟子和被绑架同修家属齐心协力，形成了金刚不破的整体，有效地抑制和解体了邪恶。营救同修是讲真相的过程，在营救同修中的确让很多众生得到了救度。以上是我在这次营救同修中的体会，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慈悲和真相的力量，作者河北保定地区大法弟子。这是迫害初期红色恐怖气氛最严重时的事了，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乡下发法轮功真相资料，在回家的路上遭恶人举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这些警察看上去非常粗野，张口就是骂人。一个自称武功高强的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暴打一顿之后，又无理地抢走了我的自行车和半书包真相资料，最后把我绑在派出所院子里的树上。他还抢走我上衣口袋里仅有的5元钱。一个年轻警察骂道，费了半天劲，你就带了5元钱。看我不狠狠地罚你的钱。我说，你千万别这样做，我们发真相资料是为了救人，也包括你们一家人。我练法轮功身体好了，我们全家受益了，我也想让你们全家受益。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然后拿着5元钱出去买了一个西瓜回来。之后他们把我从树上放下，让我进屋里。 看着几个警察一人拿一块西瓜，狼吞虎咽吃起来的这种模样，我心里很难受，因为我深知，在协党领导下的这些小警察工资很少，那些有权的警察有机会贪污腐败，甚至于住豪宅、开豪车，而小警察只能听命令或当走卒。最可悲的是，他们不知道，抓打法轮功学员本身就是在犯天法，也是在触犯人间的法律。如果不明真相，就会遭恶报，甚至于祸及家人。想到这些，我看着那些被抢的资料，心疼得泪水直流，因为我知道这些资料能救很多人。这时，打我的那个警察拿着半块剩下的西瓜走到我面前，骂着问，你哭什么？是不是想吃西瓜？我说，不想吃。他说，那你想怎样？我说，你把那些真相资料还给我，放我回家，信仰自由，我没犯法。他大喊，你傻呀，我打你的时候也没见你掉一滴眼泪，那些资料不能吃也不能喝的，你还因为这些被抓被打，也许还会被判刑，你这样做值得吗？我提高了一点声音，为的是让所有在场的警察都听到，说，我告诉你，那些资料比你的命都值钱，你知道吗？法轮功学员为了救你们，为了多做些救人的真相资料，我们自己省吃俭用，有的法轮功学员自己生活很困难，就到街上捡废品，买了之后一元一角的凑在一起，这些真相资料都是我们救人的一颗颗诚心。不信你们去看看这些资料上写的是什么，看了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是假的了。听了我的话，有一个警察走过去拿了一些资料，在他们中间传看了起来。警察们去吃午饭时，来了两个新警察接班，一男一女，男的守在外面，女的走进屋来，他睁大眼睛盯着我看，突然对我说，怎么是你？我找了你好长时间了都没找到，你不认识我了？我说，你是？他说，你忘了，那天你捡到了我的2000多元钱，我回去找，你一直在那儿等我回去，把那钱交给了我。我说，谢谢你，我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你是练法轮功的，你还说我不要谢你，要谢就谢你师父，是你师父教你做好人的。这时我才想起来，确实是有这回事。我说，你相信我是好人吗？他说，相信。我真想放你走，可是我不敢。说完他出去了，回来给了我一个馒头和一瓶矿泉水，说，快点吃吧，我只能为你做这些，就怕下午他们要把你送到看守所，你自己一定要小心。我看到他的眼里含着泪。其实我那时很害怕，我知道中共邪党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因为他不相信善恶有报的天理，所以他就敢无恶不作。但是我更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这句话。于是我坚定地对他说，谢谢你今天为我所做的，你一定会有福报的，回去你一定要告诉你的家人，法轮大法是好的，修真善忍没有错，让他们都不要相信中共宣传上的谎言。他说，好，我记住了。吃完午饭，那个打人的警察先进了屋，快步走到我面前，大喊着，快，我们要送你走。他顺手将5元钱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里，压低声音说，如果你早让我看看你们这些真相资料，我就不会打你了。这时其他警察也都进来，此时我忽然感到自己变得高大和强壮起来，我知道这是善慈悲的能量，是真相的作用。我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我为两个得救的生命而高兴。此时我一点都不害怕了，我不想知道他们把我送到什么地方，因为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会把法轮大法的美好 和真善忍的信仰告诉世人，包括所有的警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